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特别听众热线啊。本期的特别听众热线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的传统音乐啊。那说到中国的传统音乐呢，中华风韵交响音乐会呢，也是将于11月17日周四晚上的7:30在阿德莱德市政厅举行。那这也是该系列交响音乐会呢，在布里斯班、堪培拉和悉尼之后呢，在澳大利亚巡演的第四站，也是最后一站。那身在澳洲的您是否也是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呢？如果您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爱好者，欢迎您参加今早的听众热线，也就是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和我们分享您喜爱的中国传统音乐。那今天参与我们听众热线的听众呢，我们将从中抽出两位，送出中华风韵阿德莱德音乐会的双人票。双人票呢，也就是说您可以带上您的伴侣、家人或者是朋友呢，去共同欣赏这一场中西合璧的音乐会啊。那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也是已经向您开通了，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参与节目呢，也是有机会来获得这个中华风韵音乐会的双人票。再跟大家说一下，这场音乐会呢将是于2022年11月17日周四晚上的7:30在阿德莱德的市政厅举行。那说到这个中华风韵系列交响音乐会啊，它也是澳中建交50周年的一个庆典的活动，已经是在9月下旬在悉尼歌剧院和大家见面了。如果是在悉尼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说不定您也是去到了悉尼歌剧院和大家去一起欣赏这个中华风韵的音乐会啊。那如果您也是在布里斯班、堪培拉或者是悉尼已经是听过了这场音乐会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您来拨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您对这场音乐会的一个感受啊。那11月17日呢，这场音乐会也是会来到阿德莱德去继续续写充满惊喜的音乐篇章。那阿德莱德的这场音乐会将是由盖伊·诺贝尔来执棒指挥，他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澳洲的一个指挥家。那说到这场音乐会呢，除了这个指挥家是这个我们澳洲非常重磅的一个音乐界的一个人士啊，其实呢这场音乐会也将是会充分发挥交响乐多元包容的一个艺术的特点，也是想让这个中西方的音乐去做一个完美的融合吧。现在呢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剧透一下，在这场音乐会上您都会将听到什么样的音乐。首先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交响合唱版的《茉莉花》以及古筝与交响乐版的《望凝眉》两部作品啊。那《望凝眉》这部作品呢，我们也是在第一个小时的最后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明月的版本，可以去给大家预告一下在这个音乐会上您可以听到一些什么样的音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场音乐会呢也将是带来《梁祝》以及《骑士之舞》啊，这个一个是中方的，一个是西方的，也是可以体会到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以及融合呀。说到这个《梁祝》和《骑士之舞》啊，都是去描写这个细腻唯美和荡气回肠的东西方的爱情传说，这也是可能全世界的人类都可以去共情的一个主题啊。这个《梁祝》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版的24分钟的小提琴的协奏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这场音乐会上给大家带来全版的钢琴协奏曲《黄河》。那《黄河》呢，也是在世界音乐史上啊非常有这个影响力的中国的协奏曲。那本次音乐会表演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呢，是4乐章全曲的演出，也就是说呢，时长将会长达25分钟，在海外的演出之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少见。那如果是喜欢中国传统音乐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是千万不要错过啊。 可以说呢，这场中华风韵的演唱会呢，它不仅是有中国传世的器乐作品，还是有这个西方久演不衰的一些经典的名曲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展示了这个中西合璧、东西相会以及美美与共的跨文化的融合之美啊。那说到这边呢，我自己也是有一些心动了，虽然是在墨尔本呢，但是其实墨尔本或者是悉尼或者是在澳洲的其他地区，想要去到阿德莱德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啊，您可以乘车或者是自驾或者是乘飞机出行，都是可以抵达阿德莱德去欣赏我们这场非常难得的中华风韵的演唱会的。那现在呢，我们线上已经是有几位的听众朋友在等待了，那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是请您先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在第二段我们热线的时间之中呢，我们会来接入听众朋友们的电话。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了本场这个中华风韵这个音乐会的一个中西文化的跨文化融合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跨文化融合呢，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啊，中国独特的音乐文化如今也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并形成了词汇变异的现象啊，可以说是各华人聚居地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叫法是各有不同。在中国大陆地区呢，是长期以来会使用民乐一词，可能很多听众也是非常熟悉啊，中国民乐。而港澳地区呢，会称为中乐，台湾呢称为国乐，而东南亚呢则是称其为华乐。其实呢，不只是在亚洲地区啊，其实中国传统音乐呢，是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不仅滋养着我们的华裔华人社区啊，也是在碰撞和融合之中呢，书写着南半球的新篇章啊。说到这边，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会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比较有一些空泛，但其实呢，就有不少的澳大利亚本地学生啊，是通过学习中国传统的一些乐器啊，比如说琵琶或者是二胡笛子，是爱上了中国的传统音乐。那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音乐学院呢，就有一门选修课叫做中华民乐团，本地学生呢和华人留学生呢，也是可以在这里去学习一些传统的中国乐器。
您能听出来这段动人的琵琶演奏出自一位白人姑娘之手吗？在悉尼大学音乐学院修读音乐学的 Georgia Richardson 像很多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一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音乐的印象都来源于电影，直到他在学校中选修了中国民乐团这门课。我之前真的一点也不了解中国音乐，除了一些刻板印象，是的，比如电影里的中国音乐。当弹奏钢琴的手指戴上塑料假指甲，学习琵琶的他渐渐对中国音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发现中国音乐有那么多风格，那么多不同的音色，有激昂的战斗音乐，每个小的社区也都有自己风格的音乐。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课上练习的一首乐曲，激越的旋律让他着迷。我们演奏了这支令人兴奋的乐曲，旋律一直非常激烈昂扬，很宏大。我很享受演奏它的那种兴奋感觉，这首中国乐曲让我感觉充满力量。
澳洲的本地的学生 Georgia 呢，他是从这个中国音乐之中体会到了力量感。那听众朋友们，您在中国的传统音乐之中又体会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来给我们做相关的分享。今天参与我们热线的听众朋友们呢，将是有机会获得阿德莱德音乐会的双人票。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啊，有澳洲的本地学生通过是学习琵琶去爱上了中国的传统音乐。那其实除了他们之外呢，曾经的华人留学生呢，如今对澳洲这片土地上中国音乐的发展也是有着乐观并且宏大的构想啊。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听众热线。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呢，我们是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特别的听众热线啊。今天我们是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的传统音乐。参与我们热线的听众呢，今天将有机会获得中华风韵阿德莱德音乐会的双人票。那现在呢，我们线上已经是有几位的听众朋友们了，我们来听一听听众朋友们的分享。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请您分享。
我对中国传统音乐真是非常痴迷，特别是梁祝，我记得我们70年代是偷偷的听的，现在哇，真美！钢，那个无论是乌伊利那个钢琴的梁祝，还是中国的李世清，他那个还有四期种子。种子那个日本演奏家，哇，就带入我们无限的美妙的音乐世界，久久不忘，是我们中国华人那个小提琴最高境界。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广东人那个马思聪的思想曲，都让我们久久不忘。还有刚才演奏那个王丽萍的那个《红楼梦》插那个
《望凝眉》，
那个《望凝眉》啊，真美妙啊！我曾经现场看到王丽萍还有那些琵琶演奏家、歌唱家唱那个《红楼梦》，在现场欣赏。哎呀，现在来到澳大利亚，又能在广播上听到，真美极了，很期待。如果在澳大利亚波本会不会有下一场？
我们也是希望有下一场啊，但是目前安排是只安排到了阿德莱德。如果是下一次能够来墨尔本的话，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啊。
如果我们抽不到这个两张票的话，我们怎么能不能买票，或者怎么就去到阿德莱德听的音乐会呢？
我们过会儿会在广播中公布这个买票的渠道，也是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哦，非常感谢。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分享。李先生，李先生请您分享。
我没有听过这些，所以我很喜欢听。就是这样。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一些听众的分享啊，那看来大家对这个中国传统的音乐也还是都非常非常的喜爱的。那现在呢，我们线上还是有几位的听众朋友，也是请您稍微的等待一会儿，我们还是跟大家来继续的分享一下中国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这个跨文化的一个传播呀。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到啊，有澳洲的本地学生是通过学习琵琶爱上了中国的传统音乐。那其实呢，我们曾经的华人留学生呢，如今对这片土地的中国音乐发展也是有着非常乐观并且宏大的构想。那如今呢，已经是开设了自己古筝教学工作室的 Julia 呢，她是曾经在悉尼大学音乐学院去修读古筝表演专业。他表示呢，他也是希望在宣传中国传统音乐方面啊，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 Julia 呢，他是从5岁开始就学习古筝了，但是呢，他在来到澳洲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把古筝当做自己未来的事业。那回忆起这个初心呢， Julia 他表示啊，在2015年来到澳洲念高中的时候啊，全校只有自己一个人会弹奏中国乐器。
在高中的时候呢，我是刚来到这个异国他乡，所以就是周围的那些陌生的环境，还有就是语言不通的这个原因，然后总让我觉得就很想家嘛。然后每次我弹起这个古筝，它总能帮我缓解很多这一种思乡的情绪。毕竟就是我感觉古筝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陪伴与安慰吧。其实我刚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全校就是这个高中全校只有我一个学生会中国乐器。然后我当时就是在悉尼其实也有找过有什么那些中国乐器琴行啊，或者是同学会中国乐器的，但是几乎都是找不到，非常少。 然后我有一次机缘，就是在高中的一个节日叫 Flag Day 里面，就是被邀请演奏了一首古筝曲，是站台风。哇，当时就完全是瞬间轰动全校，几乎所有的西方人第一次看到，然后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他们都觉得哇，十分的不可思议，而且他非常热爱它，他们真的是很好奇。所以我当时我就是打心眼的想着，就是中国其实古筝在中国呢算是比较常见比较流行的，但是在澳大利亚知道这个乐器除了华人也寥寥无几，所以我当时就萌生了这个想法，就是在澳洲弹古筝，它除了对自己是一种陪伴，那也其实在冥冥之中呢给我增加了一份使命感还有自豪感，我是想把它发扬光大的。看到悉尼大学音乐学院有 offer 这个中国乐器专业，太激动了，我毫不犹豫就决定就是要报考这个专业。
嗯，看来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也是可以在澳大利亚落地生根啊，除了是有这些本地学生的参与之外，也是离不开我们华人朋友们的努力啊。那现在呢，我们来继续听一听我们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些感受以及他们的分享。易雄女士。
你好。
哎，您好，请您分享。
我是来自爱德雷德的。
嗯。
我来澳洲是有15年了。
嗯。
我记得我在6年级的时候呢，我组织了班里的女同学一起，我们跳了一段舞《梁祝》的化蝶。
嗯，
引起了那个学校的轰动。
嗯，
然后呢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就和我的小妹妹，我们是读在同一个中学的，我们又一起跳了一段春江花月夜。
嗯，
就是我发现我从小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中国的民乐。然后呢几年前我在那个 Sunday Market 里边见到一个音乐家，
嗯，
他在玩那个 play 那个 violin， 嗯，他自己出了很多那个音乐碟子，那个碟子的名字叫 Sky's Violin Music from Heaven。
嗯，
当时呢我一听到他在play 那个 violin 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我在跳舞，就是即使那个 Sunday Market 里边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停下来看着我。
嗯，
因为我住在 Adelaide 这一边呢，很多都是当地人，
嗯，
不是很多华人的。然后当时呢我就发现我一点那种怕羞的感觉都没有，就是即使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在那个 Sunday Market 里自己跳起舞来，我就觉得很高兴，就是一气之下了，我就买了一套的 CD。
嗯，
然后有时候就是我想家，特别是那个 COVID-19 我们不能自由的回去中国嘛。
嗯，
我就放弃音乐来听，就是让我听到我就觉得很舒服，就是有一种安慰吧。
嗯，真的是非常暖心的故事啊。
对呀，
嗯，
对呀。嗯，现在来了，因为我得了癌症嘛。
嗯，
我就是不能上班这段时间，我就经常收听你们 SBS 的电台。
嗯，
今天我一听到哇，有这个音乐会来爱德雷德了，这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我就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赢得这两张票。
嗯，
就这样。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也是祝您要身体健康，照顾好自己。嗯，
谢
谢您。
谢
谢。嗯，那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听到这么多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啊，看来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落地生根真的是离不开我们这个华人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啊。那刚才呢有听众朋友们问到，如果是今天没有抽到这两张票的话，是否也可以自己购买？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那您可以在网络上搜索 East meets West， 也就是中西交汇啊，或者是您可以搜索中华风韵阿德莱德，那应该会把您指引到他们售卖这个门票的一个网站上面。那这个票价呢也是从129澳币到49澳币不等，可以说是满足不同听众朋友们的需求。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传统音乐。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特别的听众热线啊。本期的听众热线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讲一讲中国的传统音乐。那身在澳洲的您是否也是喜欢中国传统音乐呢？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话呢，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现在的特别听众热线，分享您喜爱的中国传统音乐以及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呢也是会将送出中华风韵阿德莱德音乐会的双人票给今天参与这个节目的幸运听众啊。您是可以带上伴侣、家人或者是孩子去共同欣赏这场中西合璧的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的时间呢是2022年11月17日周四晚上的7:30在阿德莱德的市政厅举行。那现在呢，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又有着什么样的分享。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您好，
请您分享。
今年9月18日我们黄河合唱团呢在 Opera House 跟这个悉尼当地的那管弦乐团一起演出，我们也有古筝啊，也有那个传统文化。我们都很开心可以在异国他乡呢唱唱这个中国歌曲啊。然后我们也希望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可以参加黄河合唱团。我们黄河合唱团是每逢礼拜二晚上7:00到9:00在 Middle Bank 演练习2个小时。如果你们喜欢，我可以提供我们团长的电话，04323736375。我再讲一次，04323736375。欢迎你们参加黄河合唱。
听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啊，朱女士。
我们2000年就成立了，我们去过欧洲、美国、俄罗斯、泰国，春晚也演出过，欢迎你们，谢谢。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朱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提供一个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机会啊。谢谢您。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是分享了在悉尼的这样一个黄河的合唱团啊，听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那其实不仅悉尼的中国传统音乐在蓬勃发展，维州呢，我们也是拥有一家非常老牌的中国传统的音乐乐团——赵峰中乐团。那这个赵峰中乐团呢也是成立于1982年了，它也是澳洲首个并且是最具规模的非盈利的注册中乐团。那过会儿呢，我们也是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有关的故事。在此之前呢，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Sam 您好。
您好，
请您分享。是的。
我想分享就是我刚听了前面几位的分享，我相对于是比较稍微年轻的这一代，然后其实说实话身边的朋友年轻对传统音乐呢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然后我从小所印象当中的传统音乐就是我爸爸，他是一个木匠出身，然后他会跟师傅学吹笛子啊、拉胡啊、吹唢呐，然后我们接触到的传统音乐除了这些汇报演出，那就是一些像我们农村的一些丧事啊，然后婚嫁就会出现到这些乐器。然后我想说的是，你看我们现在稍微家境好一点的话都会去学一个小提琴啊、钢琴啊、什么大提琴啊、或者说那个萨克斯，但是没有说家里条件好会去学一个吹唢呐呀、吹笛子啊这之类的，是吧？所以还是觉得为什么叫中国传统音乐不能叫中国音乐呢？那传统那就是过去了的嘛，那就已经过时了。那我们没有谁说钢琴叫英国的或者美国西方国家的传统音乐钢琴这么说，他们一直是一个这个主流社会的一个表演方式，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在这个在这种世界被接受认可的这个范围内还是有所差别的。当然这和这个音乐本身这个历史啊或者是国家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前面听到那个有一位留学的同学分享说他在他们学校演奏的那个古筝嘛，然后很多外国朋友就觉得都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然后被大家接受。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国家的这个音乐还是没有更多的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没有更多的去推及推广啊。当然节目当中说这次有这个阿德莱德这种音乐会，所以作为华人的话我也是非常支持这样的形式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分享。对，这是我的观念，谢谢。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的确，这个中国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想要落地生根，可能还是要有非常长的这样一段路要走啊。但是呢，已经是有非常多我们的华人的留学生，或者是本地的学生，或者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华人的音乐社团，也是在这方面不断的做着努力。那这其中呢，也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赵峰的中乐团啊。那赵峰啊，这个赵，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开始，风就是文化和音乐，他们也是以这个传播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音乐为己任啊，也是希望在澳大利亚能够吸收到更多的有共识的一些人士啊，一起来参与到他们的演出他们的排练之中。那这样也是一个非盈利的注册的中乐团，如果是在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参加的话，他们是会在墨尔本大学每周一进行排练，大家可以在网上呢去搜索一下相关的信息。那我们今天的听众热线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